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29号，公元2009年10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信众要多花时间专心禅坐，寻访11世班禅喇嘛的西藏前政治犯高僧圆寂。西藏康区卢霍县多名藏人被判刑，境内藏人新著作汇集展将在法兰克福书展亮相，欧洲深远西藏组织会议在爱尔兰多布林召开，印度政府就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建坝正展开调查，高雄电影节无视中共抗议如期播放热比亚纪录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台湾请法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15号开始在达兰斯拉大乘经院主持的传法会已经接近尾声。今天17号早上，达赖喇嘛为信众传授佛法时，呼吁信众要多花时间坚持专心禅坐。今天传法会第三天，达赖喇嘛从早上8点钟开始在大乘经院中进行禅坐，为明天法会最后一天的大悲观世音灌顶做虔诚祈祷，随后开示信众要产生怜悯与悲心，为真的圆满佛果位而坚持努力。达赖喇嘛表示，龙树菩萨在《宝曼论》中所提到的远离一切过失、具备一切功德的佛果位，不管是自己或者他人，只要想得到这种果位，你必须要具备它的因缘，同时这个因缘也必须是完整及正确的。达赖喇嘛说，我们要依靠空正见对所有的众生产生一种大悲心，希望这些众生能够脱离痛苦，在升起这种希望超度众生的大悲心之基础上，应该要培养菩提心。达赖喇嘛说，他认识的一些包括藏人和外国人，他们透过专心禅坐产生一种很特殊的体验，从这点可以看到，只要努力的长年累月的去做的话，就会产生这种特殊的体验，从而改变和调伏内心。达赖喇嘛还幽默地说，我们大家都应该下定决心多花点时间去修行是非常重要，但是我常常找借口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真量，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修行，实在太忙了。达赖喇嘛呼吁信众要多花点时间去专心禅坐及修行的同时强调，如果不完全理解教法，仅靠禅定和修行是不够的，因此对所修的这个内容透彻的理解后，有次第性的去修行才是正确的。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本月20号到22号将继续为新加坡东南亚请法团为首的信众讲授佛教新药四圣地。此外，今天是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2周年纪念日，位于尼泊尔、印度、欧洲、挪威、美国纽约等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通过举行西藏文化表演等进行了隆重的庆祝。据西藏境内可靠消息证实，曾寻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据确切尼玛的西藏日喀则扎西伦布寺阿波查藏前住持、前政治犯阿谦仁波切本周二13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圆寂。消息人士介绍说，阿谦吉尊罗桑缺扎仁波切于1985年被第10世班禅喇嘛任命为扎西伦布寺阿波查藏堪布，曾在扎西伦布寺和拉萨等多个寺院向信众传法。第10世班禅喇嘛圆寂后，阿谦仁波切成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统寻访团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通过完整的宗教程序 绪，确认耿顿确敬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并于1995年5月14号正式对外做了宣布。但是三天后，这位当时只有6岁的孩童和他的家人被中国政府秘密带走，从此下落不明。曾在寻访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期间，亲自拜见过耿顿确敬尼玛的阿谦仁波切坚持向中方宣称耿顿确敬尼玛才是真正的班禅喇嘛之后，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当局强行撤掉阿谦仁波切在扎西伦布寺阿波查藏的住持职务，并在日喀则拘押数天。由于当地民众为阿谦仁波切获释举行祈祷法会并向当局请愿，中方随后将阿谦仁波切转押到拉萨一所看守所一段时间。阿谦仁波切获释后，在拉萨小昭寺又称然木请寺院担任住持。他在西藏三区多有信众，并为弘法藏传佛法、保护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做了杰出的贡献。今年年初，当局允许阿谦仁波切前往他的原寺院扎西伦布寺。本月13号，阿谦仁波切在西藏首都拉萨不幸圆寂，享年85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三区民众于去年3月纷纷开展各种抗议中共政府的和平示威活动后，数百名藏人遭到枪杀判刑，另有数千人失踪或者受伤。近日频繁传出境内藏人遭到中共当局宣判的事件。居住在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桑主今天向本台表示：
中共总长当年希望找把当时了，但有总理也没扎特别严肃，那你在队里面扎你吗？
西藏康区甘孜州卢霍县三名藏人于今年四月份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宣判，其中西藏僧人次旺查巴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图颠加措被判处三年徒刑，加措尼玛又名抢森尼玛被判处一年徒刑，目前他们被监禁在四川省成都市一座监狱中。近日西藏僧人次旺扎巴的家人到成都市申请探监，但是遭到当局的拒绝。被判刑的三名藏人于2008年6月6号曾在卢霍县城高呼西藏自由口号，向民众散发大量印有西藏国旗的传单，随后遭到中共公安殴打和拘捕。当时据传有来自甘孜州卢霍县的僧人次旺查巴因遭受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而不幸死亡。被判刑的三名西藏僧人次旺扎巴、图颠加措、加措尼玛分别是西藏康区卢霍县、道孚县和扎多县人，年龄均在23岁左右。请继续收听新闻。全球知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将于明天18号结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展出真金不怕火炼境内藏人新著作的书展，向世人介绍西藏的真实状况。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所展出的境内藏人最新著作汇集展将于明天下午2点钟举行。展览内容包括被中共政府禁止的境内藏人的著作、西藏僧尼在狱中撰写的歌词，以及知名学者和研究员就西藏2008年抗议事件所撰写的文章和报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新闻声明指出，通过法兰克福书展将展出由西藏境内知名作家和学者就去年三月西藏抗暴事件以及中共政府对藏政策等方面所撰写的文章和诗歌等，向世人全面介绍西藏的真实状况，揭穿中共政府的政治谎言。声明还指出，德国知名影星汉内斯·叶尼克为首的部分藏学家将共同出席明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真金不怕火炼境内藏人新著作的展览活动，并将把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就藏人的特性与历史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作为书展开幕著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国际支持西藏网的组织下，全欧洲声援西藏组织会议于昨天16号开始在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召开，共同探讨未来活动方式与前景。会议主办者国际支持西藏网联络员邓姿景妹向本台介绍说，设立在欧洲各国的支持西藏团体和西藏组织代表共同参加了这次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为期2天半的会议，共同就中国政府 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各援藏组织如何开展更具实际活动的议题上展开了讨论。邓子景明还表示，国际支持西藏网制定三项议题进行讨论，并制定出大会的共识，其中包括如何与中国民众取得联系，怎样呼吁国际组织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以及将境内藏人的自由斗争和意愿视为活动方向和目标，开展更多深远西藏的活动。据介绍，来自欧洲、法国、拉脱维尼亚、英国和匈牙利等地的深远西藏组织和西藏团体的约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是在欧洲召开的第三次深远西藏组织会议，另外类似的会议至今在亚洲和美洲也分别召开了三次。主办单位还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邀请各界学者向与会者就有关如何扩建深远西藏组织及怎样面对媒体记者为主题进行了培训。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媒体近日报道，根据证据显示，中共正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修建大坝。尽管中方对此作出否认，但是印度政府昨天16号公开表示，印方正在调查这一报道，以弄清是否出现了一些最新的进展。据东方早报消息，中国水利部的官员多次强调，尽管中国北方缺水，但是政府并没有在雅鲁藏布江上马任何水利工程，政府不会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会不顾下游国家的安全而开发水利资源。但是据印度快报本周四报道说，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项建坝工程。这个命名为西藏雅鲁藏布江藏牧水电工程正式成立于今年3月16号。报道说，这一总价11亿多元的项目已经授予给5家公司财团：中国格州坝集团和中水东北公司参与建设。此外，参与其融资的是一个中国最大的电力公司华能公司。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普拉卡西昨天16号就印度快报此前一天的报道回应说，我们正在调查这一报道，以弄清是否出现了一些最新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政府此前传递给我们的立场出现了变化。由于大坝工程对居住在河流下游的印度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造成巨大的影响，普拉卡西表示，印度方面已经表示，希望中国方面不要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以转移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资源。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高雄市电影节在昨天星期五正式开始，主办单位不顾中共强烈抗议，如期播放反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的纪录片。据外媒综合消息，高雄电影节从昨天16号到本月29号在高雄市电影图书馆与高雄大园百威秀影城举办，共展映10大专题近80部精彩影片，其中包括引起中共激烈反应的有澳大利亚导演杰夫·丹尼尔执导、讲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生平的纪录片《爱的10个条件》。该片曾有包括高雄市在内的全台多个城市在电影节开始前提前进行了播放。由于这部腰斩影片《爱的10个条件》遭中国政府的狂风打压，引起连串政治风波，高雄市长陈菊昨天在电影节开幕致辞时再度强调尊重言论、创作自由及策展单位专业，并维护自由、民主及人权的价值。他也希望政治不要干预电影创作。高雄电影节主席郑文堂导演表示，电影节策展单位是独立的艺术单位，不是政治单位，挑片绝无政治考量。他充分了解是否因为热比亚纪录片所承受的压力，所有电影工作者最大的荣耀就是让作品公开播映，这部影片如期播映是对电影工作者的基本尊重。高雄市之前应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台为水灾灾民祈福，以及播放热比亚的这部纪录片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共国务院台湾 办事处发言人上月表示，热比亚是民族分裂分子，台湾高雄放映热比亚的纪录片是破坏两岸关系。中方还指控这部热比亚的纪录片是歪曲事实，对民族分裂分子发出错误信号。而对于北京的不满，电影节的主席郑文堂强调，这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思想，我们又不是他的子民。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